好嘞，谢谢徐涛弟兄带领我们唱诗。好，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要开始第二堂的学习。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要继续学习提摩太后书的经文。今天来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大家清楚吗？听我的声音，可以听清吗？好，如果不清楚的话，大家微信告诉我哈，我就调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翻到的话，请大家来看，我来给大家读。好，能听清就好。有一些弟兄姊妹回复了，说很清楚，可以。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啊，那圣经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那时人必只知顾己，贪财，自夸，骄纵，毁谤，违逆父母，辜负恩典，心不清洁，无亲情，不解怨啊，诬赖人，纵私欲，残忍，恨恶良善，奸诈卖友，任意妄为，狂妄自大，狂傲自大，抱歉，狂傲自大，爱宴乐，不爱天主，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凡此等人都要远避他们。那偷进人家网罗，那被多欲诱惑，背负重罪，愚拙妇女的人，也是这样的人。那妇女常常学道，总不能明白真理。从前亚尼杨比利抵挡摩西，这些人也如此抵挡真理，他们坏了心术，在圣道上是被弃绝的，但不能长久抵挡，他们的愚拙必要显露在众人面前，如那两人一样。好，那我们上周已经结束了第二章的学习，我们第二章的时候上周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做天主器皿的事情啊，我们上周学了22到26节，我们提到了器皿的特征，我们如何能够去做一个尊贵的器皿，尊贵器皿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我们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提到说关于做这个尊贵的器皿啊，并不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个才能，也不取决于我们那个家世背景啊，也不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别的地位或钱财啊，只取决于我们个人后天的选择啊。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关于做尊贵器皿是什么意思呢？那做尊贵的器皿，意思就是做一个合乎主用的人，好吧？在21节，他清楚的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人若洁净己身。”2章的21节，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啊，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他给我们清楚的讲解了，就是尊贵的器皿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并不是说你的外表有多么的好看，意思并不是说你比别的人有什么更多的才能，你在教会中能做更多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能否被天主所使用啊？如果你是能被天主所使用的人，合乎主用的人，那你是尊贵的器皿啊，天主可以使用你去做尊贵用处的器皿，他可以使用你做他的旨意，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服侍教会，去服侍更多的人，好吧啊。那我们来到今天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弯，他好像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一样。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发现他开始对教会有一些警告，好吧。在第二章的那个尊贵器皿处，20到26节，我们看好像保罗是在特别的对他这个属灵的儿子的这个提摩太的一个教导，告诉他你要追求去做尊贵的器皿，你要追求让天主来使用你 但我们知道他也是在告诉提摩太，你也要教导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要追求去做尊贵的器皿。但是你看第三章开始，我们发现保罗他开始清楚的去警告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你看他非常清楚的一个警告，你看他说你们知道，那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呢？他的意思指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会友们、会众们，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保罗对教会的警告。我们今天要看一下保罗是对教会有哪些警告，告诉教会这些事情你是必须要注意的，有哪些事情是你必须要注意的，如果你不注意，你们会被破坏，你们的教会会受到攻击，然后并且你们可能会远离天主，离弃真道。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下，要看一下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有哪些警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对教会的警告。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恩我们还能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在早上学习的话语。天主，我们晓得虽然在这个时间我们有这样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导致我们的牧师决定我们要在这个线上一起聚集一次。天主，我们还是感恩您愿意聚集我们，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在早上翻开，用我们的母语能够清楚的看到您话语的真理。天主，我也感恩您可以使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爱心爱天主的心，所以他们可以愿意为您发热心，他们愿意在早上这个清晨的时间舍去自己的精力，舍去自己的时间来付出，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永生的天主。主，我祈求您能够纪念他们每一位的善功因着他们的热心，因着他们的爱心，借着您的话语来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庭。天主，我盼望在以下的时间您可以带领我使我有智慧，有口才，所以我可以在这个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没有用过的方式，也能够清楚的讲解您话语的意思可以使我做流通的管子，可以使每一位今天参加聚会的参加会议的这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到充充满满的属灵的益处天主，我也盼望您能够感动他们的心，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里动工，所以我们可以有柔软的心，有谦卑的心，愿意谦卑降服于您真理活水的面前。感谢您，求求您带领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对教会的警告我们看到了保罗他在警告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必须要注意，你们要明白，有明白什么呢？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他为什么要对教会有一个警告呢？因为他在说在这个时间必会有这样危险的日子。我们要注意这个必有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可能有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新冠的这个事情你可能会身体受到一些伤害但你大部分的情况下会是轻症或者无症状那我们可能会放松警惕，我们可能会觉得那这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保罗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是对教会的警告，他在敲响教会的警钟，他在告诉每一位教会的会友们，他说你们必须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必有危险的日子因为必有危险的日子。那我们看到了他在形容这个必有危险日子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他说是末世什么是末世呢？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看了许多的关于灾难的电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那种电影我看了许多这个灾难片，有什么2012啊，什么什么什么后天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片，他们要么是什么雪灾啊，要么是那个洪水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灾难都有然后他们都会称这个人要被灭掉的这个时间为末世 啊，从圣经中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使徒们他们写的书卷是，比如说彼得他在提到末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会称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要审判这个世界时，他称其为末世。我们也有的人会愿意把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受这个惩罚受审判的时期称为末世，我们称其为世界的末日。啊，但我们发现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警告，他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啊，他在警告以弗所教会，那说明他们那个时间他们已经需要注意，他们已经临到了这个末世的这个时期。那我们就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啊。那首先我们知道他的意思肯定不是世界的末日，肯定不是基督的已经要降临了啊，因为如果已经降临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已经是不存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在这里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所提到的末世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那首先在提摩太前书中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之前讲的时候，保罗已经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去讲述了这个真理这个概念。你看他说圣灵明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一节，他说圣灵明说，什么叫明说？他的意思是圣灵明确的告诉你们，他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的这个掩盖，他是清楚的把这个真理放在你们的面前告诉你们。那圣灵明说什么呢？圣灵明说在末世，注意他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啊。所以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提到说你们要注意，在末世这个他所形容的所提到的这个末世的这个时间段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会有人站起来去，不光自己要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那什么叫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呢？之前我们在讲提摩太前书中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按照圣经的教导，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道理啊，只有两种智慧啊。在雅各书中也提到了，一种是属天的智慧，一种是属世的智慧啊。然后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种是属于天主的智慧，另一种是属于撒旦的智慧。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有两种不同的道理，一种是天主的道理啊，另一种是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进化论啊，一些心理学啊，一些各种各样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出自于人的道理啊，但是不对的。如果按照圣经我们来看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天主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些人所创造的违背圣经的理论，他们背后的源泉是谁呢？是魔鬼撒旦。撒旦是在持续不断的使用他的精兵，使用这些人来传扬他的道理，散播违逆真理的道理。他在说这个时间段这个末世是有什么样的呢？会有人去听从这些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并且呢他还说他们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在这个末世时还有一些什么特点呢？这些人不光听，他们还传扬。你看他说他们假冒为善，在四章第二节，他们假冒为善说谎话，良心丧尽，如被火烙，禁止嫁娶，不许吃荤，却不知婚物乃是天主所造，要信主明白真理的人感谢着吃啊。那我们之前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清楚的讲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这些违逆真理的人，这些在末世中要站起来去引诱天主的这些教会中的这些会友们的这些人的这些假教师们，他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会攻击天主的话语，他们会篡改天主的恩典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位，我们知道我们信徒的唯一的根基和标准就是天主的话语 啊，这个是我们所站立的磐石。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中也有，他也教导我们，他说，雨淋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不倒塌。但这个他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房子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我们就能明白，他所指的那个磐石就是听从他的话。他的意思是，他的话就是那磐石，他的话语会使我们每一位坚固稳固啊。那所以这些假教师们啊，撒旦使用他们想要攻击教会，他们会如何攻击呢？他们会拿去我们的根基，拿去那块磐石啊。那当然他们无法做到拿去这个磐石，我的说法不对，他们无法做到拿走天主的话语，让我们没有天主的话语，因为这个是天主所赐予我们的恩典。那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使用这些精兵，使用这些假教师，撒旦使用他的精兵来使我们自己自愿的跳下这块磐石，离开这块磐石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拿走这个磐石，没有办法让我们不晓得天主的真理啊，因为天主说了，如果你想晓得真理，真理就在那里，你们可以晓得啊，你们可以去明白他的旨意。但是呢，撒旦可以使我们自己自愿的离弃真道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到了末世有这些的特点啊，有一些这个假教师会站起来，他们会丢弃圣道，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并且他们会教导旁人，教导别的人邪鬼和鬼魔的道理，这是末世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彼得后书的三章的三到九节，圣经说，第一，应当知道到了末世必有顺从情欲喜好讥诮的人出来，说那所应许主必降临的话效验在哪里？自从我们列祖去世以后，万物仍是与创造的时候一样，这些人是故意忘了起初故意忘了起初靠着天主的命，有了天又有地，从水里出来立在水中，那古时的世界因洪水泛滥淹没尽啊，那现在的天地也是靠着天主的命存留，等待恶人审判，受审判沉沦的日子被火焚烧。亲爱的弟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们不可忘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那他提到了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他这里所提到的末世，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他又一次提到了会有一些假教师、假使徒、假牧师会站起来啊，这些人他们，而且我们要注意，他们会从教会中出来。为什么呢？你看他是在教导亲爱的弟兄，他在教导教会们，你们要注意这一点，他们不会不光要在外边散播虚假的真理，他们会从天主的教会中站起来，然后散播这些非真理的思想。你看他会说什么呢？他说那所应许主的话，主必降临的话效验在哪里？所以这些人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攻击天主的应许，他们会破坏篡改天主赐予我们的应许啊，以此来使我们的信心软弱，来攻击我们，使我们跌倒离开天主。而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圣经形容这个天主的话语为我们的什么呢？为我们的磐石，也形容它为我们的盾牌，防护保护我们的坚固的防御措施，天主已经赐予我们，是我们的盔甲。那如果这些假教师们，撒旦使用他们想要破坏天主的教会，想要使天主的子民们他的这些儿女们能够离开天主，背弃真理被他们所打倒，被他们所引诱，那他会用什么方法呢？他会摘去我们的盔甲，他会那个放倒我们的盾牌，他会使我们自己跳下这个磐石，这是他们的攻击我们的方法。所以他提到了末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会有假教师出来，他们会攻击天主的应许，以此来攻击天主的儿女。 那犹大书第十七章他提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纪念我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不虔诚的事。然后他说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都是离教结党的人，只认着血气，没有被圣灵感化。因为他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在昨天我在准备这个经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细思极恐，真的是越想越恐怖。弟兄姊妹们，请大家也琢磨一下，琢磨一下这第十九节。他说这些假教师，这些破坏教会的，这些攻击真理的，攻击天主儿女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们是离教结党的人。离教两个字，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非常的重要。离教的意思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原本是这个教内的人，代表原本他们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后边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原本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呢，只认着血气，没有被圣灵感化。哇，这个非常的可怕，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保罗要警告以弗所教会呢？要他们小心，要他们注意，必有危险的日子呢？为什么他形容这个日子为危险的日子呢？因为这群人的破坏力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千里之堤，这个溃于蚁穴，他的意思是会从内部的溃败。这个溃败的破坏力非常的大，一个千里的大堤，特别坚固的这个能够去阻挡洪水的这样的一个堤坝会被蚁穴给攻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从内部开始破坏，他们的破坏力是非常的大。那在这里犹大提醒我们，他说这些假教师、假使徒、这些假牧师，他们的破坏力是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是离教结党的人，他们是从我们内部出来的，他们会从内部开始攻破弟兄姊妹们，攻破教会的这个堡垒，攻破天主的儿女的团结。你看他说结党，意思是他会寻找他的同伴，他也会引诱一部分人跟从他，一起来破坏天主的事工，来攻打自己的牧师，来破坏这个教会的事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撒旦的精兵，他们是没有信的人，他们是撒旦可以任意使用的人。你说真的吗？很清楚，第十九节他说只认着血气，没有被圣灵感化，意思是他们心里没有圣灵，他们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只凭着血气来做事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只凭着血气呢？这个我们今天时间缘故就不多说了。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些还没有信的人，他们会只凭着血气去做事。那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他提到说，我觉得这节经文是最清楚，他能够帮我们解释这个提摩太后书中保罗所提到的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说约翰一书的二章的十八节，圣经说，小子啊，如今是末世了。很有意思，约翰在这里，首先这个小子啊，我们如果结合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是在警告教会，他是在告诉天主的儿女，告诉会友们，告诉信主的人，他说小子啊，这个是一个爱称，是一个好像儿子啊孩子啊这样的一个爱称。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小子啊，如今是末世了。什么是如今？就是现在是末世了。那约翰在那个时期他就已经告诉教会说，那个时期就已经是末世了啊。为什么呢？你看他说后边说，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敌基督的出来，现在已有许多敌基督的，由此我们晓得如今是末世了。所以他告诉你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末世呢？怎么去晓得现在就是末世了呢？因为已经有许多敌基督出现。那什么是敌基督？我们之前应该讲过，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敌基督的意思就是敌对基督的，敌挡基督的。 那在约翰一书的上下文，我们也能够了解敌基督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相信真理的人，这些人撒旦可以随意的使用吗？意思就是非信徒们啊。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排斥非信徒，我们需要爱他们，需要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们要晓得敌基督的意思是非信徒，还没有信主的人啊。那在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对基督的人，不光是有许多的非信徒，他的意思是有许多站起来去攻击真理，违背真理，这些假教师、假使徒、假牧师已经站起来了。所以他说由此我们晓得如今是末世了。他的意思是你们应当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了。那末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他们所提到的末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所提到的末世的意思，并不是末日的意思，而是近于衰亡的时期。近于衰亡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基督快来了啊！基督快要来了，这个大家要明白，基督快要再来了。在这个时期啊，会有许多的危险。你看他说危险的日子，那这个危险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往后看看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就能明白他所说的危险的日子是什么。我来给大家读第五节，他说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凡此等人都要远避他们。所以这个保罗在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要注意，要小心，给他们的警告，要提前准备好面对这个危险的日子。什么样的危险的日子？你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假教师的危险啊！你看他说凡此等人都要远避他们。什么样的人呢？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他的意思是有一些人藏在你们中间，他没有敬虔的实意，他的意思是他的心没有改变，但是他有一些外表的改变啊，他们是会攻击你们的，他们是你们要注意要小心的危险。那为什么要小心他们呢？我们要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小心假教师？因为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在第二到第五节，第二到第五节圣经说，那时人必只知顾己啊。那我们首先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人，他并不是指的那个世俗中的非信徒，也不是指的每一个人，很多的人，而是特定的指的是一部分人。什么样的人呢？第五节的那部分人，凡此等人都要远避他们，指的就是有敬虔外貌，丢弃敬虔实意的人，就是那些假教师、假使徒、假牧师，那些撒旦的精兵，那些破坏教会的人，那些这些去违逆天主真理的人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里的人不是指的所有的人。他说人必只知顾己，贪财，自夸，毁谤，违逆父母，辜负恩典，心不清洁，无亲情，不解怨，诬赖人，纵私欲，残忍，恨恶良善，奸诈卖友，任意妄为，狂傲自大，爱厌乐，不爱天主，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在这里他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小标题是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呢？因为你从他所行的这些事儿，他提到了这个假教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些他提到的这些特点，比如说只知顾己、贪财、自夸、骄纵，这一切的特点我们发现都是违逆圣经的，都是违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良心的，违背天主的属性的这些罪，这些恶事。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呢？我觉得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个第一句，就是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会，而且他注意是必，人必只知顾己。所以这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必会只知顾己，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要把它专门的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往后看，我们发现他后边所行的这些恶行，这些恶事都与这个只知顾己这个情况，这个罪有关啊。一个人如果他是只知顾己的人，他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自私的人，以自己的利益至上的人，那他必会是一个贪财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贪财的意思就是他会想要为自己谋夺更多的资源，好吧？什么样的人能做到这样呢？只知顾己的人，因为在他的心里他自己最重要。那他只那一个只知顾己的人会自夸，为什么呢？他想要把自己抬高，得到更多的尊荣，得到更高的地位。骄纵呢？骄纵就是与自夸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那骄纵的意思是他会骄傲放纵。那毁谤呢？毁谤他会随意肆意的去使用各样的手段来攻击他人。那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做呢？自己最重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自私的人就会这样做。因为在他的心里没有谁重要，在他的心里没有爱人如己这个观念，在他的心里只有我最重要啊！我不需要爱人如己，我需要更爱自己，我不需要爱人如己啊！违逆父母什么意思？在他心里没有谁比他自己更重要啊，包括父母，辜负恩典，心不清洁。我们时间缘故，我们不一个一个解释，我们就提到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罪，就是那一些罪，他们大家应该是按照字面意思能清楚的理解的。我解释一部分，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恨恶良善的人。那恨恶良善与这个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诬赖人，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你要明白这些假教师为什么他们我们要小心他们呢？因为他们第一，他们没有道德底线；第二呢，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底线，他们会想办法去攻击这些有道德底线的人啊，这些与他们不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与他们不同的人，这些宣讲真理的人啊，这些属灵的人会破坏他们的这个利益啊，因为他们是只知顾己的，他们会想办法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如果中间有一个属灵的人愿意讲解天主话语，讲解天主真理的人，愿意说真理的人，那这个人一定会是受到这个假教师的恨恶。你看他说恨恶良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良善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爱天主的人，如果有人莫名其妙的恨恶你，你不要觉得奇怪，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这你不要觉得啊，这个为什么他恨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挺天真的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觉得啊，我只要爱主啊，我只要跟随主，就能让所有人都爱我，所有人都喜欢我啊。我们很多人还会用那个箴言的那些经文，之前牧师也讲过，就是那些经文来作为这个支持，就是与天主这个关系好的人，忘了那个原文是那个原句是什么了，那个经文他说与天主好的人天主会使你的仇敌也与你亲近。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是跟天主关系好的人，所有人都会爱你，这个不是他的意思，我们不要解释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这么理解的话，那经文已经有矛盾。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是没有人比他更爱天主啊，没有人像他一样是不犯罪的。但是你发现所有的人啊，除去小部分爱慕真理爱慕天主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恨恶耶稣，都想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恨恶他，而且是恨恶的没有道理，莫名其妙的恨恶他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善，他的善就责备这些恶人，就像斯提凡一样，他的讲道就在责备这些恶人，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恶的，所以他们必定会恨你，因为你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了啊，你也使他们心里疼了，他们不愿意让你把这个道德的底线在他们心里画出来，他们就想要这个模糊的道德底线。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听从不愿意去那些真正宣讲真理的教会，他们不愿意去听这些牧师的讲道。然后我之前跟一个姊妹聊天的时候，她提到说她的姐姐不愿意去他们教会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牧师，她说她的牧师没有爱。哎呀，我的天哪，没有爱，为什么？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觉得他的牧师没有爱呢？他说因为他的牧师讲道是他让他觉得感受不到爱。 那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他的牧师讲道太直了，他的牧师是宣讲真理的人啊，他的牧师每一次讲道会责备他，会让他心里不舒服。他就想听什么样的讲道呢？他就想听，哎呀，你真不错呀，你真好啊，天主就是爱呀，每天就像一个小猫咪一样，人就去摸他啊，他不想要受到责备啊。这些假教师啊，这些违逆真理的人，这些不属灵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希望你来把这个道德的底线给他们画出来，他就想要这样的模糊的道德底线，所以他们可以肆意的跨过这个道德的底线。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道德的底线在用天主的话语在他们心里画出来一条红线，那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还会挣扎，他们的心里还会疼，所以他们不想要这样清楚的底线，他们就想要自我欺骗，觉得我也没犯罪，我也是跟随主的，我也挺好的，你看我也没有犯违背天主什么话语啊，那个我也该做天主的话语我都做了，该做他旨意都做了。但是呢，他们所做的天主的旨意是模糊的啊，他们不想要清楚的底线啊，奸诈卖友，任意妄为，狂妄自大，爱厌乐，不爱天主。这些都与只知顾己是有关系的，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不能一个一个解释了啊。那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些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他们最重要，所以他们没有道德的底线，他们做什么都是正常的，他们做什么都可能。我要请大家注意第四节，他提到说一个奸诈卖友，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然后跟从他们了，然后违弃了真道，就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在乎这个重情义，很多的人会重情义啊，那个人我跟他相处了很久了，他对我很好啊，那个，所以我就相信了他了，他说的话我觉得就是真的，他说什么我就信啊，然后我觉得他不会害我。但是你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假教师他们没有道德底线啊，他这提到了他们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奸诈卖友。他达到他的目的的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呢？会把你出卖了，他会卖掉你。你不要太天真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觉得啊，他就是对我好的人，他不可能害我。不对，他就会害你。一个人如果是不属灵的，一个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人是不爱天主的人，那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出卖你。他在他的心里没有人比他自己更重要，他不会做到爱人如己，他就会只爱自己。所以你要小心，你不要觉得啊，我看重情义，他对我很好啊，那这都是有目的的，他过后他会害你，他会出卖你。任意妄为，狂妄自大。什么是狂妄自大？他会站起来去攻击我看一下啊，他会站起来攻击这个权柄。但是那个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一下这个那个群里边有一位姊妹，她说已添加到会议但是进不了，我这儿要讲到，所以我没办法帮助她。大家那个有能帮助的就帮助她一下，好吧，我继续。那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但是呢，我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说爱厌乐不爱天主啊。什么叫爱厌乐不爱天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些人他们是一个喜欢去喂饱，去填饱自身情欲的人，这个是他爱厌乐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当然他的意思是喜欢多吃多喝，喜欢去开这种宴会，这是他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背后他代表的意思是，这些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情欲被填饱被充满是他们的第一要事，他们会喜欢喂饱自身的情欲。那这样的人也会吸引那些不属灵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也会吸引那些想要去填饱自身情欲的人的跟随。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还不够成熟，你还需要别的弟兄姊妹去帮助你 啊，来维持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你是刚信主的，比如说你是信主很长时间，你是很爱主，但是你在这段时间你碰到了一些困难，碰到了一些艰难，然后你的属灵生命有了一个低谷，你是非常的难走出这样的困境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时期你要非常的小心，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假教师们会去寻找你，而且你的自身情欲会帮助你，会迫使你去寻找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吧？你会特别希望去寻找跟你一样的人。如果你是不属灵的人，你就会去寻找不属灵的人。如果你是爱宴乐的人，你就会去寻找爱宴乐的人。所以当你如果处在一个属灵的低谷的时期，首先第一，你自己要认清楚，你要晓得你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危险的时间。第一，这些假教师们会选择攻击你。第二呢，你自己的情欲也会促使你，迫使你，推动你去跟随他们，去寻找他们，让他们来迫害你，让他们来引诱你离开天主。啊，你看这些假教师们是爱宴乐的，是愿意填补自身情欲的人，他们不追求天主，他们不管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你看那爱宴乐不爱天主，意思是有一个选择，一个是宴乐，一个是天主，一个是自身情欲，一个是属灵的事情。这些人会选什么呢？他们会选择宴乐，选择情欲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假教师没有道德底线。那第二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假教师擅长伪装，假教师擅长伪装。你看第五节他说，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凡此等人都要远避他们。哥林多后书的11章13节，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他说他们是假使徒，是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模样的啊，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装作公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要照着他们所行的事啊。这个我要特别提一下弟兄姊妹们，这些假教师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为什么我们要小心，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要小心他们，他们是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非常擅长伪装。你看他说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但是敬虔的实意我们很难认出来，我们很容易认出来，人是特别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我们都说眼见为实，但是从圣经中我们清楚的能看到，你眼见的不为实。你眼见的不一定为实，为什么呢？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好吧？这些人非常的擅长隐藏自己，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4章1节，约翰提醒大家说：“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他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说自己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应当是啊，我信你。哦，太好了，你是被圣灵感动的。你的第一反应应当是，我要查验一下，我不相信，我要考验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被灵感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就是顺着我们的情欲，比如说啊，假如说我讨厌郭叔叔，我讨厌郭弟兄啊，虽然他讲道是我能清楚的感觉到圣灵感动他，带领他，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在讲道的时候圣灵真的使用他来帮助我，我受到了责备，我愿意改正我的一些罪，但是呢我就是讨厌他，我不喜欢他，所以呢我就说啊，你说你是被圣灵感动的，我就不相信，你肯定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啊。那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那你的第一反应是要小心，你的第一反应是要查验这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如果我们往后看，我们发现约翰给了一些方法，怎样去查验呢？用天主的话语去查验。因为圣灵，我们之前讲过圣灵如何感动人，如何带领人呢？圣灵会借着天主的话语去感动人，去带领人。圣灵不会借着任何属世的这些肉体的方法去带领人啊。我们已经不在过去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天主的末世还不完全，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的话语啊，天主会用一些方法。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会如果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说大伯弟兄，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我之前做了一个梦， 啊，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真感觉到了，我心里有一股暖流，我想到了我要去哪个城市的时候，我心里就有那股暖流，我觉得我就该去那个城市。然后我问，那我会问他那个城市有聚会的地方吗？啊，没有。那这不是天主的旨意，撒旦在往你心里边放那股暖流，你要明白，好吧？啊，你每一次人跟你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当是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撒旦也可以感动人，撒旦也可以把他的思想放在人的心里，而且人会不知道是不是撒旦做的。你像彼得，彼得在拦阻耶稣的事工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彼得就是撒旦，他的意思是彼得已经接受了撒旦的思想，彼得已经被撒旦所使用。那很有意思的是，彼得那会儿已经信主了，而且他是一个在这个属灵生命比较不错的一个信徒，但是呢他自己也没有发现，并且他也受到了撒旦这个思想的影响。那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列王记上的，因为时间缘故已经非常长了，我们极快的我昨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已经砍掉了一大部分，但是还是有点长了，我来给大家简单的去讲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就不读了。在列王记上的22章，如果你了解上下文的话，你会明白在列王记上的第22章这个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国的国王和犹大国的国王约沙法和亚哈他们要联盟，他们要一起攻打激烈的这个激烈的拉莫，他们要去攻打这个地方啊。那他们要一起合兵一起去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约沙法他是一个还不错的王，他是一个愿意寻求天主旨意的王，然后他亚哈呢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大家都知道。那约沙法要跟这个亚哈联盟的时候，他跟这个亚哈提了一个要求，他说你要帮我找一些主的先知，我们要问一下主的先知这个是否是主的旨意，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亚哈找了400个主的先知，有400个自称是主先知的人来到了他们的面前，都说什么话呢？说你们可以去，主一定会使你们得胜啊！这400个主的先知都向王说吉言，这个是圣经说的。但是呢约沙法说还有没有主的先知呢？然后那个亚哈对着这个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但是我恨恶他，因为这个人每一次对我说预言时只说凶言，但说凶言不说吉言啊。然后第13节他提到说那个亚哈就去找了一个使者去叫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就是米该亚这个先知。然后那个使者对着米该亚说一切先知异口同音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也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主起誓，主所吩咐我的我说的我才说。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的先知，一个真正的教师，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宣讲主话语的人，他们会做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不会受到强权的逼迫，我不会受到自己的这个情欲的引诱，我不会受到他人的利益的驱使来去宣讲他们所要我宣讲的话语啊。真正的主的讲道者，他们会做什么选择呢？主所吩咐我说的我才说。真正的讲道者是一个流通的管子，他的权柄只在于他能做的，只在于就是打开自己这个管子，让天主的话语流出来，来帮助来去讲解天主的话语，而不是限制这个管子要流多少，或者是不流什么样的水啊。他只有一个能够打开自己的管子流水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然后呢，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后边提到说那400个假先知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责备这个米该亚啊。这个米该亚在众人面前他说现在须听主言，我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众天主势力在左右啊。主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使他在那里阵亡呢？这个说应当这样，那个说应当那样啊。然后很重要，他说有灵出来站在主前说我要去引诱他，主问他说你用何法引诱他呢？然后这个灵说
我要去感动他的一切先知，使他们说妄言。主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照这样行吧。如果我们了解上下文，我们会发现这里的灵指的是谁呢？指的是邪灵，指的是撒旦。撒旦会感动他的一切先知，让他们说妄言啊。那个在那个24节他提到说，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这是其中400个假先知中的一个，前来打米盖亚的脸。他打了这个主的先知的脸，然后说主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去与你说话呢？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约翰提醒我们每一位说，一个人说你是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因为撒旦也可以感动这些人，而且这些人还真的会被蒙骗，他们还无法发现自己是被撒旦的灵去感动的人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些撒旦的这些精兵也会受到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试验他们，我们要注意假教师他们是擅长于伪装的，而且能力非常的大，因为撒旦有可能会使他们自己把自己都骗了，他们有可能自己真的觉得自己是真的天主的仆人。最后一件事情，这个假教师会攻击软弱的人啊。倒数第二件事情，对不起，我加速再加速哈。第三件事情就是假教师会攻击软弱的人。第六到第七节，圣经说，那偷进人家网罗那被多欲诱惑、背负重罪、愚拙妇女的，也是这样的人。那妇女常常学到，总不能明白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他说那偷进人家，意思这些假教师他们不会光明正大的做。他们会偷偷摸摸的去寻找，去进入那些软弱的人的家里啊。我们之前我们应该有经验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之前我们中间的送鬼，对吧？这个假教师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光明正大的站在教会中，一开始就站在教会中说啊，我要去那个攻击瑞姆时，我要去那个拆毁你们教会等等等等。他没有，他一开始他先去找他的同盟，他先去找一部分人，找那些他会攻击那些软弱的人，然后等他找到了一些愿意跟从他的人啊之后，他会做下一步的他的那个步骤。那这块他提到了假教师为什么危险呢？因为假教师会去攻击软弱的人，就好像过去那个时代打仗的时候啊，人一个将军他们一般会怎么做呢？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不会去先攻击那些前边非常强的那些士兵，他们会先去寻找他们的弱点，比如说先攻击那些粮草辎重的部队，对吧？他先攻击那些不能征善战的人，然后先把那些软弱的人先打死，先破坏他们的有生的力量。那这些假教师为什么危险呢？他们也会这么做，他们不会先去攻击你们的牧师，他们不会先去攻击那些坚固的弟兄啊，什么我就不举名字了哈，就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弟兄，他不会先去攻击这些人，他会先去攻击那些不经常来聚会的呀，那些属情欲的人啊。我们知道这儿所提到的是那些行淫的，那些不爱主的，那些受诱惑的那些妇女们啊，那些。但是呢，他这儿所提到的这些妇女是单独自己在家的，而且是被欲望被这些罪捆绑的人，所以他也是指着这些软弱的人。所以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些假教师不光会攻击这样的妇女，他会攻击那些软弱的人。你常常受罪的引诱吗？你常常被罪捆绑吗？你常常违背真理吗？那你要明白，假教师会先寻找你，他会先去攻击你。最后一件事情，第四，假教师会攻击带领者。为什么他们很危险呢？以弗所教会要小心他们呢？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也会攻击带领者。你看他说第八到第九节，从前亚尼、杨比利抵挡摩西，这些人也如此抵挡真理，他们坏了心术，在圣道上是被弃绝的，但不能长久抵挡，他们的愚拙必要显露在众人面前，如那两人一样。所以这些人如何抵挡真理呢？撒旦如何使用他们破坏教会、破坏真理呢？他们会先抵挡摩西，像这些亚尼、杨比利去抵挡摩西一样，他们会先去攻击你的带领者，攻击你的牧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的时候，我们说你要保护你的牧师，因为这些人会寻找你牧师的弱点，寻找你牧师的问题，然后来攻击他，来借着攻击他来破坏真理，来破坏教会。如果你的牧师是讲真理的人， 那他一定会受到攻击。那这个亚尼和杨比利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这个词，这个亚尼的意思是诱惑的人，意思是这些人他们会诱惑你们，会用这样的方法，诱惑的方法来去攻击你的这个来带领一批人，也使用这些人去攻击你们的牧师。那杨比利的意思是什么呢？杨比利的意思就是背叛者，背叛的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提到说这个亚尼和杨比利抵挡摩西呢？我看了一些释经书，他提到说这个亚尼和杨比利是以色列人给这些给两个埃及的术士取的名字啊，他去形容这个两个埃及的术士，他们模仿摩西行神迹。那他们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也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是认为他们是假装加入，并伺机寻找机会破坏天主旨意，破坏天主借着摩西施行他旨意的人啊。所以他提到这个亚尼和杨比利抵挡摩西，他的意思是你要注意，这些假教师会像这两个人一样，他们会先偷入你们的教会，然后呢他们会寻找一些跟从他的人，然后呢他们会去背叛真理，他们会一开始他们会先装作是跟从真理的人，就像以前那个送鬼一样，他看起来也是很爱主的，看起来也是跟从真理的人啊。然后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会背叛真理，他会攻击你的牧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抵挡真理。撒旦会使用他来攻击你的讲真理的带领者，然后借此来攻破这个教会，攻破这个讲真理的教会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危险，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看了这个保罗对教会的警告，这四件事情都是关于假教师的危险，他们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提到了他们是从内部攻击天主的教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要非常小心。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位弟兄姊妹每次去到教会中的时候，我们都要拿一个放大镜，我们要去看每一个弟兄姊妹，哎，这个人是不是假教师，那个人是不是假教师，那个人是不是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保持住一个与天主美好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跟从天主，我们好好的爱真理，去坚固自己的信心，然后来去保护我们的牧师，来去鼓励我们的牧师，帮助我们的牧师，让他能够正确的宣讲天主的真理，所以我们能够在假教师攻击我们的教会，攻击我们的牧师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挡住他们的攻击，而不会一下子就溃败，然后教会中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扰乱啊。所以我们要提前的准备，提前的小心。好，我们一起今天就结束，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第二堂的学习。